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全世界都有人在修炼法轮功，您知道吗？法轮大法也叫法轮功。1992年5月13日由李洪志先生从长春开始传出，教人按照真善忍的原则做一个好人。法轮功有五套简单优美的功法，祛病健身，最终是修炼者达到身心健康。法轮大法的传播都是人传人心传心的方式，很多人都是自己修炼后亲身受益了，然后再推荐给自己的亲朋好友。就这样，在短短的几年的时间里，法轮大法就传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在1998年的时候，据中共官方统计，练法轮功的人数达到了7000万到1亿人。法轮大法的修炼者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行业。当时前人大委员长乔石带队对法轮功做了深入的调查之后，得出的结论是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至今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人在练法轮功，台湾有70多万人在练。每年的5月13号是世界法轮大法日。法轮大法的创始人李洪志先生连续四次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一书被翻译成了40多种语言，在全世界公开发行。全世界都知道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全世界都有人在练法轮功。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山东16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长春4名法轮功学员被5分钟庭审，辩护权被剥夺，女儿海外曝光，妈妈遭中共人员绑架，国内爸爸受威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6月2号，山东省胶州市公安局出动100名警察，大肆绑架当地法轮功学员。现已确定宋桂琴、高秀娥、黄玉强、季金木、王瑞莲、王瑞兰、张美香、宋继花、庄作杰、赵友琴、季红及母亲、于百清、宋新建、焦庆娥、徐衍忠等16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6月2号上午，法轮功学员高秀娥被抄家，被绑架到胶州铺集派出所。下午，黄玉强、季金木被绑架，季金木被非法抄家，家里的很多东西被警察抢走，季金木被非法关押在中云派出所，黄玉强6月3号被送往城阳区过度看守所。当天下午，胶州市黄布岭宋继花被绑架到杜村派出所，并被非法抄家，之后宋继花被以取保候审名义释放回家，王瑞莲、王瑞兰被胶州警察绑架并抄家，抢走笔记本电脑、打印机等物品。胶州市赵家园村焦庆娥被绑架非法抄家，她的丈夫徐衍忠几天后也被绑架。 张美香、高凯华被非法抄家绑架，宋新建及保姆被绑架，赵友琴被绑架到中云派出所，庄作杰和季红被绑架关押在城阳区，庄作杰后被释放回家，于百清被非法关押在北关派出所，季金木被非法关押在胶州中云派出所，宋桂琴被绑架，黄岛区老年女学员李淑秀在家附近被黄岛区黄山办事处派出所警察绑架。这次绑架除胶州市公安局出动大批警察外，还有云溪、中云、三里河、富安、李岔等派出所警察参与，有家属去派出所要人，派出所警察推脱让他们去找国宝。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5月24号法轮功学员于春波和他妻子李凤霞以及李桂玲、尹军被长春市朝阳区法院非法视频庭审，并且不通知家属和律师，不允许律师上庭辩护，公然违反刑事诉讼法，剥夺公民的辩护权。当天的几场庭审画面都是黑屏，看不到任何图像，只听到法官王亚南简单地叙述了诬告法轮功学员的罪名后，不准法轮功学员进行自我辩护，匆匆几句草草收场，全程不足五分钟。于春波与未修炼法轮功的妻子李凤霞2020年11月12号在家中遭绑架和非法抄家，于春波被劫持到长春市第二看守所，李凤霞被非法关押在长春市第四看守所，于春波与弟弟于春海曾被非法劳教，受尽折磨，弟弟于2007年被迫害致死，年仅32岁。2021年4月23号于春波的家属接到长春市第二看守所电话，称于春波4月22号又被送进医院，令家属非常担心。2021年1月6号家住长春市朝阳区富丰镇的李桂玲被高新分局硅谷派出所警察闯进家中绑架，目前被非法关押在长春第四看守所。李桂玲曾三次被非法劳教，期间遭暴力殴打、电棍电击、强迫灌食灌药、上抻床等残酷迫害，并一度被迫害至精神失常。李桂玲被非法关押期间，她唯一的儿子离世。尹军女士自1999年中共疯狂迫害法轮功后，当年19岁的她被迫辍学，七次被绑架，两次劳教，冤判三年。劳教期间，尹军曾遭到电棍电、野蛮灌食、背靠、冷冻、罚站、拳打脚踢、超体力劳动等酷刑折磨。2020年6月18号，40岁的尹军再次被绑架抄家，目前尹军被非法关押在长春市第四看守所。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6月15号，旅居日本的辽宁省大连籍法轮功学员傅伟彤在得知妈妈毛家平被大连警察绑架关押的消息后，展开营救活动，呼吁海内外正义善良人士关注。之后，傅伟彤收到爸爸从大陆打来的电话，告知女儿自己受到威胁。6月15号，傅伟彤在中共大使馆前用中文和日语发表演讲，并在多位日本警察的护卫下把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呼吁立即无条件释放他妈妈的公开信投进中共大使馆的信箱中，有正义人士用日语连声高喊加油。活动刚一结束，傅伟彤就收到爸爸从中国大陆打来的电话，要他赶快停止所有曝光邪恶的行动，撤掉相关报道，因为有关部门已找上门，用开除公职等手段来威胁他。目前还不知道威胁傅伟彤爸爸的究竟是什么人，但这种威胁充分说明行恶者非常心虚，害怕他们做的见不得人的事被曝光，害怕将来的法律追究，更害怕天理报应。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60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疫情期间台湾法轮功学员市场传播真相，专家表示加拿大国会通过反强摘器官立法迫在眉睫。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5月的台湾疫情突然升温拉警戒，民众开始居家减少外出。传统市场茶叶摊主法轮功学员美美主动承担在市场为民众测量体温等工作，解决管委会和居民的难题。美美的摊位设在市场的入口，民众经过这里必须停下来测量额头温度，再填写实名制表。美美一边为民众测温，一边告诉他们，现在社会道德沦丧，人心变坏，一旦人心归正，瘟疫自然会离去。很多民众听到后高兴地接过美美赠送的莲花，有的开始阅读大法的真相资料。当地法轮功学员也前来市场帮忙，有的法轮功学员说，在市场大多数的民众都是欣然地接受资料和表达谢意。还有的学员说，更难得的是民众表情不但没有惶惶不安，反而充满信任感。法轮功学员们平和理性而又友好的态度让他们放下心来。一位女士因为体温过高，请她留在原处休息一下。等候期间，法轮功学员告诉这位女士，瘟疫是冲着人心来的，人心都向善，瘟神自然远离。她听后跟着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再度测温就完全正常了。一位医学专家认为，法轮功很好，修炼法轮功能提升免疫力，恢复健康。他很珍惜收到的真相资料和莲花，并将他自己的两套书赠送给法轮功学员。过往的民众看到法轮功学员在那里一如既往的晨练，觉得很佩服，表示很想学练法轮功。警察们也都非常友好，几乎都拿了资料。有的警察还对法轮功学员说，谢谢，辛苦了。据明慧网报道，中指在中国滥用移植国际联盟网络研讨会于2021年6月16号召开。国际人权律师安斯利强调，加拿大国会立法制止强摘器官迫在眉睫。在这次论坛中，国际知名人权律师、前国会议员、大学教授和维权人士联合呼吁加拿大国会通过 S-204 法案。该法案旨在给那些在国外进行手术、移植被强行摘取的器官的加拿大人定罪，并禁止参与器官贩运的人进入加拿大。据悉，本届会议中没有人反对 S-204 法案。安斯利律师说，即使可以在秋天解决这个法案通过的问题，但这期间还有多少活着的中国公民会因活摘器官死去，太可怕了。他说，因为中国没有司法独立，在中国，法院只是中共的一个非常低级的行政机关，直接受中共的控制和领导。现在，中共司法不是一个法律体系，而中国的法律制度本质上就是欺诈。前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在发言中也强调了采取行动通过该法案的重要性。他说，只有一个政府杀害本国人民良心犯摘取其器官的，这就是中共政府。今天地球上只有这一个政权正在犯下这种可怕的反人类罪。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7924万。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观察与觉醒，谁在把中国人当代价？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15日。很多事情都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事情发生质变时，往往已经积重难返。遗憾的是，量变时人们似乎并不在意，质变时也只有吃惊和无奈。从最近发生的大象出走、人口数量下降到复旦教师杀人，莫不如此。如果人们一直不能看透诸多社会乱象的祸因， 灾祸只会变着花样的重复出现，这无疑会让中国广大民众付出更多惨重的代价。可是人们不禁要问，是谁在把中国人当代价？大象北上昆明引起全社会对大象生存环境、人与象之间冲突的关注，原来是以大象生活的西双版纳森林天然植被被毁坏，代之以橡胶林和赚钱的茶叶。多年来，吃不饱的大象经常走出保护区，到附近农地觅食玉米等农作物，导致人象冲突、经济受损乃至人员伤亡。这一次只不过是大象走得更远而已，这又何尝不是中共盲目发展经济、杀鸡取卵赚快钱所付出的代价呢？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公布，人们才如梦方醒，原来计划生育政策早该停止。早在1991年，中国就出现了总和生育率低于 2.1 的拐点，之后20年的劳动年龄人口开始收缩。2012年出现劳动力成本上升，即工资增长已经快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但当时的中共在干什么呢？2012年6月，陕西镇平县强迫交不起罚款的孕妇强行堕胎，引产七个月大的胎儿。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对多生实行经济处罚的国家，而强制堕胎造成的实质暴力杀人的行为更令外界震惊。如今中共出台了三胎政策，但为时已晚，高房价和教育焦虑让许多中国人不敢生。有人评论称，60年代、70年代的人有生育欲望却不让生，现在80后、90后不想生却让他们生，中共的政策其实毁了这两代人。更有评论称，我们首先是人，然后才是人口，如果不把人当人，怎么能有人口？复旦教师杀人案更是震惊全国乃至海外，现在留学海外的博士有很大一部分都不回国，如果他们知道回国后的境遇，将会有更多的人打消回国的念头。事实上，高校非升即走的教育改革已实施很多年，国外也有这一制度，但是国外七八成的受聘者可以留下，而中共则人为地制造恶性竞争，大量招聘青年教师后又大比例淘汰，把青年教师当成高学历韭菜，这不仅造成极大的人才资源浪费，还引发了诸多抱怨与矛盾。复旦事件只不过是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的极端表现，杀人者与被杀者都不幸成为中共邪恶制度的牺牲品。那么这些问题的根源是什么呢？是中国人口多而资源不足才导致社会内卷吗？是政府财力不够而缺少教育医疗投资吗？显然都不是。中国是世界上监控头最多的国家，如果中共将这些监控老百姓的钱，将每年相当于军费开支的万亿维稳经费用于民生，将政府盖大楼乱投资的这些来自于纳税人的钱用之于民，而不去强行关闭为打工子弟开办的民办学校，那么我们的教育和医疗服务会好得多，农民工子女也不必因返乡上学而造成严重的家庭撕裂。目前中国人最大的痛点之一是高房价，不知老百姓是否想过，为什么别的国家土地是个人的，政府只收交易税和房地产税，而中国的土地却是政党的，政府能收取大量土地出让金，还只给购房人70年使用权。事实上，在1950年中共土改前，农民不是完全没有土地，只是富农和中农拥有更多的土地，而这也是他们勤俭致富积累起来的合法财产。农民给地主打工得到报酬而养活家庭，就像现在人们在公司上班拿工资一样。但中共却煽动阶级仇恨，将地主视为剥削阶级，煽动农民血腥土改斗地主，农民短时间内抢到了土地。但中共早已有另一套阴谋，土改之前中共就决定走苏联的农村合作社道路，所以中共的一纸文件将农民的土地完全收归集体所有， 连土改前拥有的土地都要上缴，贫农成为一无所有的赤贫，而中共却摇身一变成为中国最大的地主。更为荒唐的是，土改前中共说是农民养活地主，但中共成为唯一地主之后，却反过来说是中共在养活农民。而农民获得了什么呢？1998至2020年间，中共靠卖地累计收取土地出让金 58.8 万亿，分配给农民的不到3万亿。如果农民拥有土地所有权，即使按照世界各国最高的 40% 的政府征税比例计算，政府应分给农民 60%， 即35万亿。这意味着中共霸占土地之后，从农民手中抢走了35万亿。这不仅是农民低收入的根源，也是中共垄断收地卖地，进而推高房价的根源。历年数据显示，地价涨幅高于房价涨幅，所以房地产商只能把楼盖得越来越高，才可能赚钱。也就是说，中共是中国最大的土地掠夺者、分配者及受益者，而中国人则被动成为被掠夺的对象。或许有人说，政府也想控制高房价，但控制不住，这正是问题所在。今年中共转换卖地方式，推出集中供地来抑制地价上涨，但地方政府对土地出让金的依赖、开发商对土地的渴求以及市场上充裕的货币供应，反而使地价创出新高。这说明中共长期违背市场规律形成的问题已经积重难返，现在即使想用政策之手调控，已无法解开这一死结。正如九评共产党所说，邪、骗、煽、斗、抢、痞、贱、灭、控是中共的九大基因。中共并非想富民，就是把百姓当韭菜，一茬茬的掠夺。真正卡中国人脖子的不是什么境外势力，不是美国人限制芯片与种子出口来遏制中国发展，而是中共不想让中国人直起腰杆。今年七一之前，中共强力高压维稳，但是社会问题与突发事件却越来越多。从接连不断的矿难到江苏病校抗议，再到内蒙古教育整顿、主动上缴400亿等丑闻，负面消息已经到了按都按不住的程度，哪里还需要向境外反华势力递刀子？中国人每天感同身受的就是这一切。最近，中共高调宣传描述1919年青年觉醒的红色剧目《觉醒年代》，片中陈独秀两个儿子赴刑场成为泪点，但中共却只字不提陈独秀本人后来的觉醒。事实上，晚年的陈独秀彻底否定了中共及苏联斯大林的独裁统治，认为西方民主制度才是社会的出路。而他的女儿因不堪文革迫害而冒死偷渡香港，最后逃到美国，一辈子不愿意再回来。觉醒者不仅是陈独秀，早期中共领袖张国焘、瞿秋白都看透中共内斗的残忍，中共虚假抗日，违背民族大义而抛弃中共。所以说，这一代人的1919不是觉醒，而恰恰是被共产主义蛊惑，才将中国拖入深渊。对于中国人来说，看透中共本质，摆脱共产邪灵，才是真正的精神觉醒。相信从大饥荒、文革、六四等历次运动与灾难中走出的中国人，并不希望历史的悲剧重演。人们真心盼望中国几代人遭受中共欺骗和蹂躏的代价可以终结。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今天我们跟您说说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告诉您真相。法轮功到底如何？这些啊，法轮功学员们都有亲身的体会，谁也骗不了他们。但是中共一言堂的谎言却欺骗了没有真正接触过法轮功的人。 有人因此仇视法轮功，甚至参与了迫害。法轮功教导的是真、善、仁，对社会有百利而无一害。法轮功学员们多少年来一直在告诉人们，不要信中共的谎言，别被糊涂的欺骗，自己去了解法轮功。想想看，有些人对法轮功的成见来自哪里呢？您看过法轮功的书吗？当年法轮功师父李大师办的九天学习班的录像，您有看过吗？有没有跟着法轮功学员一起练过优美舒缓的五套功法呢？这些您在突破中共的网络封锁之后，都可以在明慧网上下载，而且全部是免费的。您想想，这么多年来，从99年开始啊，为什么中共从来都不敢让您看到法轮功的书籍和录像呢？为什么不能由您自己来做出判断呢？请再想想看，法轮功学员从没有要过您一分钱，不图您任何的好处，反过来却是自己拿钱，冒着被中共迫害的危险，不辞辛劳地告诉您真相。您觉得他们有必要骗您吗？又会骗您什么呢？所以下次您再接到送到您手上的真相资料时，请体谅他们的苦心，看一看修佛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只是希望您好，看清中共，平安度过大劫难，得到神佛的护佑。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我们电台的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明慧网成立于1999年6月，明慧网的网址是汉语拼音的明慧点 org。内容主要是来自中国大陆的第一手有关法轮功的资料报道与法轮功相关的真实讯息。欢迎您突破网络封锁，也就是翻墙来自己看一看明慧网。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告诉您真相。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阳。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霸凌的婆婆把我当贴心人。故事的主人公韩梅是一位50多岁的普通农村妇女，长大成人后运气不佳，出嫁到了一户人家，常年遭受公婆的欺凌和打骂，经常以泪洗面，每天都沉浸在怨恨中，倍感人生的悲凉无助。然而直到有一天，韩梅遇到了一件不寻常的事儿，就像黑夜中的一盏明灯，照亮了她的生活，让她难以置信地回归到了健康快乐的美好人生。让我们一起来听听韩梅的故事。韩梅天生性格温顺厚道，从不和人争执，和谁都是笑口常开，从不伤害别人。但是她却运气不佳，出嫁到了一户可怕的人家，公婆打骂儿子儿媳是家常便饭，婆婆在村里是出了名的厉害人，公公和大儿媳打架甚至动了刀，曾经把韩梅吓得躲起来半天不敢出屋。因为平时生活艰难，再加上家庭矛盾，韩梅心情郁闷，患上了眩晕症、乳腺炎、脑血管供血不足、关节炎等疾病。另外，她在小时候落下的手脚冻疮年年复发，所有的这一切都让韩梅承受着没完没了的痛苦。韩梅结婚过门不久，春播前，公公和韩梅借钱，说家里没有钱买种子化肥，让韩梅先给垫上，等秋后卖了粮食就还他。家里有30多亩田地， 寒梅的彩礼钱基本都借给了公公。等到秋后，婆婆就开始分家，不但欠寒梅的钱一分不还，反过来还说寒梅吃了他们家的饭。寒梅和丈夫为家里锄田耙垄的忙活了一整年，婆婆只给了他们200斤玉米做口粮。不仅如此，婆婆还分给了他们10000多元的贷款债务，其中包括大哥结婚的贷款、婆婆家建房的贷款和寒梅他们结婚的建房贷款，还有他们结婚的家具欠款。更让寒梅难以接受的是，婆婆几年前花了人家600元钱也让他们还。寒梅受不了了，拒绝公婆的无理要求，结果公公在婆婆的鼓动下气势汹汹地举起铁锹来劈她，当时就把寒梅吓得昏了过去。寒梅生孩子坐月子，婆婆一顿饭都不给她做，而是落到了不会做饭的丈夫头上。亲戚们送来的大米婆婆自己留下，让寒梅天天吃面粉。丈夫不会做面食，顿顿给她做疙瘩汤。寒梅吃了一个月，出现了胃酸症状，以后再也不敢吃疙瘩汤了，一吃就烧胃。婚后的10年中，寒梅就像没有见过阳光一样，没有一丝快乐，经常以泪洗面，每天都在怨恨中度日，看见婆婆就难受，发恨永远也不理她。寒梅的精神几乎崩溃了，落下了一身病。终于在1998年的一天，从朋友那里，寒梅得知了法轮大法，从此走入了修炼的行列。大法师父博大精深的法理像一盏明灯，驱走了寒梅心中的阴霾，照亮了她的心。寒梅记得，一开始在看完大法师父的九讲录像后，她参加了练功点的集体练功。练第二套功法抱轮的时候，她突然摔倒了，脸朝下，头摔在了练功场旁边的一堆石头上，休克了。在场一起修炼的人吓了一跳，大约10几分钟还没醒了，站立起来。神奇的是，他脸上连皮都没破，只是沾了点土。而更神奇的是，从此寒梅的眩晕症彻底好了，而其他的几种病也都很快的消失了。那年冬天，寒梅年年冬季复发的手脚冻疮也没有复发，之后也彻底根除了。那时候寒梅高兴得天天乐，无病一身轻的滋味太美好了，法轮大法太神奇了，大法师父太伟大了。修炼大法之后，寒梅不仅获得了健康的身体，也使她明白了修炼者只有同化真善人，才能获得身心健康，提升境界和层次。无论在家庭和其他的环境中，都要与人为善，看淡名利情，化解冤怨等诸多的法理。修炼大法之后，寒梅主动接近婆婆，帮她干农活、种菜、洗衣服。一旦遇到困难，寒梅都过去帮忙。仔细想想，寒梅觉得其实公公婆婆的命运也很苦。大儿子全家搬迁到了外地，二儿子不幸早亡，唯一的女儿还有精神病。寒梅的丈夫经常外出打工，还嗜好赌博，根本没有时间照管她的父母。公公婆婆晚年生活的重担毫无疑问落在了寒梅的肩上，日常琐事都是寒梅来料理。公公去世之后，年迈的婆婆生活更是艰难，她的衣食住行都需要寒梅来照管，离不开寒梅。寒梅成了婆婆的精神和生活支柱。生病的时候，寒梅为婆婆请医生买药，床前陪护，给她洗头、洗脚、擦身上。甚至婆婆大便便不出来的时候，有时候用药无效，寒梅就多次的用手指给她一点一点的抠出来。婆婆多次被感动的落泪，夸寒梅好，比她的亲闺女还好。婆婆的女儿去世之后，寒梅就成了婆婆的贴心人。尽管为婆婆付出了很多， 倒是年迈的婆婆明白的时候感谢寒梅，糊涂的时候还挑剔寒梅。每到这种情况，寒梅心里从不怨恨婆婆，仍旧是关心照顾和善待婆婆。如今寒梅的婆婆已经85岁了，但身体硬实，还能够自己在屯里的大街小巷溜达散步。寒梅用法轮大法赋予的慈悲善待老人、丈夫和孩子，从此以后家里的气氛有了很大的改观，农家小日子过得充实快乐，邻居们都夸奖寒梅善良贤惠。2015年，寒梅的脖子左侧突然起了一个米粒大小的红包，一个月之后红包长到了杏核那么大，又红又肿，很痛，脖子和脸也都跟着肿了起来，带着整个头都痛。当时正是秋收大忙的季节，寒梅仍然坚持去田里干活，红包被碰破了，流着血。中午婆婆来了，一看吓了一跳，说这个东西不是好玩意儿。寒梅知道婆婆心里想的可能是肿瘤，但是没说出口。下午丈夫不让寒梅下地干活，大家都催着寒梅去医院检查和治疗。这时寒梅内心很平静，她坚信自己是修炼人，在修炼中一切都会好起来。于是寒梅加强了学习大法书籍转法轮和练功，并在心里请求大法师父的庇佑。结果3天之后，寒梅脖子上的红包萎缩了，脸和脖子的红肿全消了，头也不疼了。7天之后，红包完全消失了。寒梅和全家人又惊又喜，亲眼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寒梅通过自己亲身的经历，非常希望告诉更多的朋友们，法轮大法是高德大法，是万古不遇的修炼机缘，同化真善人做好人，才能使人真正获得健康和快乐。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我是宋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一师恩。
请听明慧易师恩专题文章。复活节来临，瑞典学员易师尊传功讲法。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4月3日。明慧记者和平瑞典采访报道。复活节在瑞典和西方国家是仅次于圣诞节的隆重节日。这个给生命带来希望的节日，对于瑞典的中西方法轮功学员来说也是意义非凡。这背后有什么故事呢？26年前，1995年4月复活节期间，定居在瑞典哥德堡的中医师王医生邀请到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亲自莅临瑞典传功讲法，在哥德堡举办7天讲法教功班，让这里的民众第一次听到了法轮功。2021年复活节来临之际，王医生和一对瑞典母女回忆起26年前有幸参加师父哥德堡讲法教功学习班的那一段美好经历时，仍历历在目，内心的喜悦和感激溢于言表。第一部分，瑞典与大法的不解之缘。90年代初来瑞典成家立业的王医生是一位气功爱好者，他中医科班出身，在哥德堡拥有一家中医诊所。他说， 我练过很多种气功，花了不少钱，就想找一门好的功法。那是94年夏天回国探亲时，我在北京中山公园被美妙的练功音乐吸引着，找到了法轮功，感觉非常好。后来得知李洪志师傅将在山东济南办班，办班时间正好是在我返回瑞典之前的那些天，我赶紧订了飞机票。就这样，我很幸运地和家人一起赶上了参加94年师傅的济南讲法班。王医生回忆起这段历史仍记忆犹新，他说，学习班结束后，我的内心和世界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很多曾经迷惑不解的问题都有了答案。我是带着愉悦的心情回到了瑞典，特别想和淳朴善良的瑞典人一起分享修炼法轮功的美好与神奇。当王医生得知李洪志师傅95年三月在法国讲法时，就和法国联系，邀请师傅来瑞典，师傅同意了。讲述当时的情景时，他说，得知师傅要来瑞典，我特别高兴，赶紧开始准备。当时我在哥德堡办了一些不同形式的保健班，认识了不少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医感兴趣的瑞典人，就把这个消息告诉给所有我接触过的人，也发了广告。但是一想到李洪志师傅在国内办班好几千人的那个场面时，王医生就感到特别的忐忑不安。没想到当他给师傅打电话时，慈悲的师傅反而还安慰他。结果在复活节节日期间，7天讲法学习班大概来了120多人，其中有20人是从法国来的，其余的人都来自瑞典。第二部分，大法师傅的慈悲。办班期间，王医生看到师傅特别随和，一点架子也没有，他回忆道，师傅来瑞典时手里还提着一箱从法国带过来的方便面，师傅不愿意麻烦学员，总是为别人着想，每次讲课前师傅都是早早的就到了，穿着整齐干净，为了尽可能的让西人学员听得明白，师傅总是反反复复的讲，耐心的解答学员的提问，直到大家听明白为止。5套功法都是师傅亲自给学员做演示，然后再一个一个的帮着纠正动作，有时一个人要纠正好几遍。在离开瑞典临上机场前，师傅还到练功点看望学员，帮助纠正动作，师傅心里时刻想的都是他人。还有一件令王医生印象深刻的事情，他说，办班期间由于人手少事情多，加上那时我对什么是真正修炼的理解还很肤浅，有时回答学员的一些问题时就显得有些不耐烦。一天师傅把我叫到一边，严肃地给我指了出来，当时我就知道自己错了，特别的后悔。他感慨道，现在当我做得不够好时，师傅的谆谆教诲就在我的耳边响起，提醒我该如何善待他人，马上我就知道自己哪儿做错了，赶快改。第三部分，幸运的瑞典母女俩。在幼儿园工作的安娜和她的妈妈克里斯丁娜母女俩是土生土长的瑞典人，当年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大师的教功班也给这对母女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回忆起26年前的情形时，安娜说，那时我正怀着我的女儿，离预产期大概还有一个月，我是在王医生办的中医小儿保健班上听说李洪志师傅要来瑞典办班，当时我就有种感觉，这就是我的师傅来了，马上决定报名。可我特别想有个人能陪我，就打电话给我的妈妈。妈妈很想参加，但她的腰疼病犯了，走动很困难。我又给王医生打电话，王医生让我转告妈妈，尽量来吧。后来妈妈居然歪着身子，半躺在驾驶室里，自己开着车就来了。谈到这儿，安娜开心地笑了。他接着说，师傅为了让我们能听懂，不仅一遍一遍地讲解，还绘图给我们解释3000大千世界。尽管当时我还不能理解很多，但我能感觉到其中的博大精深。听课的过程中，我和妈妈惊异地常常互相对望。大法为我们打开了一个崭新的世界。我一直都在寻找有关精神层面的东西，但总决定不了自己到底需要的是哪一类型的。那时我明白了， 我等待的就是法轮大法。安娜的脸上挂满了幸福和喜悦，她说，我们真是幸运得到了大法，在大法修炼的这条路上，我明白了生命的意义，学会了向内找，时刻得到师父的保护。在这个世界上，找不出任何语言能表达我对师父、对大法的感激之心。然而，自1999年7月20号开始，中共制造谎言污蔑大法，安娜很痛心。她说，我认真考虑过了，这个大法这么好，没有人能阻挡得了我。这个迫害我是完全不能接受的。我想向全世界大声地呼喊，告诉人们法轮大法好。我希望人们能静下心来，好好了解一下法轮功，不要被中共的谎言欺骗。第四部分，功法不一般，大法显神奇。75岁的妈妈克里斯丁娜皮肤细嫩光滑，总是那么神采奕奕。她特别感谢大法师父安排女儿安娜找到了自己。她回忆道，记得当时我接到安娜的电话时，就感觉有一位大师会出现在安娜的人生路上。我一直也在寻找师父，当时腰痛折磨我十多天了，但我实在不想由于身体的原因失去这个机会。后来就忍着疼痛歪歪扭扭来了，路上开了3个小时呢。说到这里，他开心地笑了，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克里斯丁娜还说，我对师父讲的那个瓶子与脏水的比喻记得非常清楚，师父讲的法翻译的不太准确时，师父都知道，于是师父就反复地讲啊话呀，虽然我说不出来，但心里都明白了。学员提的问题都很低，甚至多少有点愚蠢，师父总是慈悲耐心地做解答。世上从来没有人能把生命宇宙解释清楚，只有我们的师父。他回忆道，在学习班期间，师父打出很多很多纯净透明的光，都是非常非常强的能量，帮我们调整身体。我的注意力一直跟随着师父的引领。令人开心的是，学习班结束后，我心情愉悦，身体一身轻，端坐在驾驶室里开着车，很轻松的就到家了，跟来时的那个感觉完全不一样了。那个困扰了我半个多月的腰疼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消失的。他不停地笑着，眼中泛着感激的泪水。他说，我明白这是师父帮我从心灵深处清理了身体，师父是来真正拯救我们的，这个功法不一般，我对师父的感恩无以言表。得法后的克里斯丁娜在日常生活中尝试着遵循真善人的准则为人处事，这次没做好，下次做好，遇到矛盾找自己。逐渐的，她不仅身体越来越好，脾气性格也发生了改变，让还没修炼的丈夫莱夫很是惊讶。克里斯丁娜接着说，我告诉她是这本书改变我。后来莱夫就开始看转法轮，他一看大法这么好呀，自己就主动学练功动作，也开始修炼了。他还戒掉了几十年打猎喝酒的嗜好。如果莱夫不修炼大法，这对他来说是不可想象的。大法很神奇，真是太好了。结束语。就这样26年过去了，越来越多的瑞典的中西方民众走进了法轮大法，在大法中修炼，不断的升华。他们一起努力传播真相，让更多有缘人了解法轮大法的美好与殊胜，不辜负师尊的慈悲救度，是他们共同的心愿。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一般来说，人体承受的安全电压是36伏。根据欧姆定律，在考虑到人的皮肤的电阻范围，对人构成生命威胁的电压范围应该是在200伏到2万伏之间。一颗健康心脏能够承受的最高极限 2.7 万伏的电压足以致命。咱们来听听山东省一位副总工程师讲述的自己被35000伏高压电电击之后瞬间得救的故事。2020年年底的一天，一件可怕的事情发生了。到现在事情都过去这么长时间了，我想起来还是心有余悸。我是电厂的副总工程师，负责技术工作，其中有些设备带电作业是最危险的，也是由我负责。12月30号这天，天气特别冷，风还特别大，我领着同事们工作。在送电作业的过程中，我被35000伏的高压电电击，一下子就昏了过去。在那一瞬间，我看到一个法轮，还看到一尊金光闪闪的大佛。在旁边守护的同事看到我被电击，全都吓懵了，以为我死了。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我醒过来了。看到我醒来的时候，同事们惊讶地喊着：“醒了，醒了，你可吓死我们了，你是祖上积了大德呀，你真是命大。”不是我命大，是因为我妈妈修炼法轮大法，我的衣服兜里一直装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护身符，是最伟大的法轮大法师父一直在看护着我，保护着我，在我命悬一线最危险的时刻救了我的命，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我希望所有的人都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感谢法轮大法师父的救命之恩，再一次叩拜大法师父。咱们再来听听70岁老人遇到的两件幸运事，同样是有惊无险，事后想起来很后怕。家住河南省的王大爷今年70岁，大爷为人忠厚可靠，是大家公认的好人。王大爷早就知道法轮大法好，中共疯狂迫害法轮功学员，大爷老两口非常的同情这些信仰真善忍的练功人，帮助他们保护大法书。王大爷特别爱看大法真相资料，看完了还送给别人，常常说真善人好。遇到什么事，大爷总是说要换位思考，替别人着想。大爷的身体越来越好，人越来越精神，很少看病吃药。有一次，王大爷骑着自行车靠马路边正走着，突然从后边一个女中学生骑车，猛的一下把大爷连人带车撞出去很远。女孩吓坏了，站在那儿一动不动。这时候围观的人七嘴八舌地说：“姑娘，赶快把老人扶起来看看吧，上医院检查检查。”王大爷被扶了起来，活动一下四肢，发现身体哪儿都没被撞坏，连皮外伤都没有。大爷也没让女孩留下姓名、地址、电话，没让她赔一分钱。王大爷跟女孩说：“以后骑车要慢一些，注意安全。”
围观的人都对女孩说，你今天是遇到好人了，要不然可就麻烦了，不晓得赔多少钱呢。就这样，王大爷让女学生走了。还有一次，王大爷出去办事儿，因为下雨，他就右手打伞，左手扶着车把，走到桥上，发现下坡的地上有水，很滑，大爷就左手捏闸，想要减速，突然一下，车子就掉了一个头，急转弯的往河里冲，王大爷可吓坏了，不知道怎么办好，车并没有掉到河里，掉到了一个水泥砌的方池子里边，里边有三层台阶。王大爷是侧身掉到了方池子的最底层，只是太阳穴的地方被蹭破了表皮。大爷站起来活动了一下胳膊腿，哪儿都没摔坏。王大爷事后说，如果我一头栽下去，后果不堪设想，真是后怕呀。王大爷心里明白，这是因为他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同情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帮助他们保护大法书得了福报，是大法师父救了他。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请与我比邻而坐》。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